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大会预计这个星期二表决加沙人道停火决议案。美军 F-16 战机演习时坠落黄海，飞行员逃生获救。龙卷风席卷田纳西州，至少六人遇难。英国和挪威筹组联盟，共同训练和加强乌克兰海军。关于去报资产一案，川普批评干预选举，将不会出庭。全投资人出价58亿收购梅西百货。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二，联合国大会193个会员国预定将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分子哈马斯之间的立即人道停火决议草案展开表决。之前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走廊立即停火的决议案受到美国否决，而在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在加沙走廊激战超过两个月的同时，星期日以色列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放低武器，强调哈马斯气数已尽。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指出，即使战争仍然持续，亦都不过是已经到了终结哈马斯集团的开始。他向哈马斯恐怖分子呼吁，现在已经结束，不要再为哈马斯领导人新雅捐躯，现在就立即投降。内塔尼亚胡强调，过去几日已经有几十位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军队投降，但是哈马斯就否认。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美军一架 F-16 战机在南韩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突然发生坠机意外，庆幸飞行员顺利逃生。由于上个月刚刚发生注入美军一架鱼鹰机坠毁，造成八人殉职的意外，星期日的坠机事件再度引发美军安全疑虑。根据美军驻南韩群山空军基地发表的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8:43，一架隶属第八战斗机联队的 F-16 战机在例行训练期间在黄海上空发生飞行紧急事故，坠入黄海。声明表示，飞行员在坠机前弹射逃生，之后由南韩海军救起，获救的时候意识清醒，情况稳定，目前已经被送回群山基地接受进一步评估。美国是南韩最重要的安全盟友，第日有28,500名军人驻派在南韩，协助南韩对抗拥有核武的北韩。田纳西州北部上星期六受到多场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六人死亡。据纳什维尔应急管理办公室表示，死亡的其中三人在该市西北部的拉克拉斯维尔市遇害。纳什维尔大都会警察局后来确认了三名遇难者的身份，包括一名37岁男子、一位31岁的妈妈和她2岁的仔。由当地的相片显示，被龙卷风袭击的现场堆满了大量破碎的瓦砾，而克拉克斯维尔市所属的蒙哥马利县官员亦都在美东时间星期六晚8点之后发表，确认另外有三人死亡，至少23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星期六由日头到夜晚，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总共接到10多宗龙卷风报告。蒙哥马利县县长戈登说，这是我们社区悲伤的一日，我们都为那些受伤、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人祈祷，并且一直支持到最后。英国国防部星期日透露，英国和挪威将会一起领导新建立的海军能力联盟， 透过提供训练、船舰和设备，长期加强乌克兰的海军和海事能力。英国国防部指出，联盟的长期目标是协助彻底改造乌克兰海军，提升乌克兰海军和西方盟友的相容性，以及加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协力合作行动的能力。海事能力联盟亦都将会透过提供船舰、设备、工具、人员训练和基础设施，协助提升乌克兰的海上作业和作战能力，加强黑海安全。今年8月，英国国防部亦都曾经宣布完成训练超过900位乌克兰陆战队队员，其中不少人是军事经验极有限的志愿者。今次是英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两栖作战训练，执行地点就在英格兰。星期日，前总统川普表示，他这个星期将不会在纽约法庭作证。他原本预计第二次出庭，证明旗下公司并未为了争取更好融资条件而夸大虚报资产价值。这宗由10月份开始的民事欺诈审判，是川普再战白宫那阵面临的多项法律挑战之一。川普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说，我星期一不会出庭作证。他表示他已经作证过，而且今次除了是彻底的选举干预之外，没什么其他他可以讲的。川普11月首次出庭那阵，大多数是避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将大部分时间放在讲述这一场不公平待遇。目前川普正面临4项不相关的联邦和州份刑事起诉，其中2项是由于他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所引起的，但是他对这些案件都表示不认罪。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房地产投资公司 Arcos Management 和资产管理公司 Brigade Capital 所组成的投资公司已经提出58亿美元的收购邀请，计划将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私有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这项收购邀请是在12月1号提交，以每股21美元的价格收购。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投资集团已经和梅西百货商讨过这项提议，梅西百货的董事会亦都开会讨论过这项提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清楚董事会是否赞成今次收购。梅西百货是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在美国经营超过700间分店，去年梅西百货获利大约是12亿美元，但是在今年第三季获利下降一半以上，达到4300万美元。
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警告，除非释放囚犯的要求被满足，否则以色列人质不会活住离开这一块领土。之后以色列在11号轰炸了加沙南部的主要城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0号播出的 CNN 节目《国情之民》中表示，哈马斯在10月7号所犯下的性暴力罪行已经超出他的所见所闻。针对目前的加沙战事，布林肯对以色列示警，要求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平民和提供人道援助。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表示，过去7个礼拜在以色列的空中和地面攻势入面，巴勒斯坦有1700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之前的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然侵入以色列南部进行突袭，造成1200人丧生，并扣留大约240名人质。目前仍然有140人被哈马斯扣留。世界粮食计划署副主任卡尔斯考表示，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加沙9%的人不能够每日都吃到饭。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星期日召开会议讨论加沙的健康问题。在匈牙利要求欧盟不要在今个礼拜的领袖人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入盟和援乌资金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日出席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的就职典礼期间，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就欧洲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 根据欧盟峰会的议事日程，欧盟领导人将在12月14号至15号的会议上决定是否展开乌克兰入会的谈判。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的一篇贴中表示，他已经通过电话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协调了立场。另外一方面，泽连斯基将在星期一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以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以及美国持续提供援助的重要性。美日韩三国的国安首长12月9号在首尔举行三方会谈，推进新的对朝构想，以应对北韩日益嚣张的核导弹威胁问题。同时，三国就共同应对供应链的中共威胁、守护台海和平等问题的合作达成协议。三方还就乌克兰战争、以哈冲突等国际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是今年8月美日韩举行大卫营峰会之后首次举行的三国保安首长会议。三国领导人在大卫营峰会上承诺深化安全和经济合作。南韩总统尹锡悦在8号的晚宴会议上对当日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日本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祝夫表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胁，美日韩三边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另外，南韩正在推进继大卫营之后明年在南韩举行的第二次美日韩首脑会谈的方案。揭露中国艾滋病情况而被迫流亡美国的中国医生高耀杰，12月10号在纽约过世，享年95岁。在90年代已经退休的妇产科医生高耀杰在一次会诊的时候遇到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了河南省政府大搞血浆经济，造成无数人感染艾滋病。从此他开始了自费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但亦因此揭发河南地方政府建血站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大量传播的事实，而遭到中共当局的禁声、封控和打压。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当高耀杰因为揭露艾滋病流行而被监视、被软禁，并且受到警方和政府官员的压力的时候，他说这种经历要比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所经受的毛泽东政策所造成的饥荒，以及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关押和殴打要差得多。高耀杰2009年以82岁高龄流亡到美国之后，写了《中国艾滋病祸》等8本书，生前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香港三名民主派活动人士10号在香港举行首次仅限爱国者的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开始投票前被捕。由于民主派被边缘化，排除了在候选人之外，今次选举被称为鸟笼选举。香港仅剩的少数民主派团体之一的社会民主连线表示，警方10号在中环逮捕了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和内务副主席余伟斌。他们前一晚预告计划10号上午去高主教书院向特首李家超示威，抗议鸟笼选举。香港今年修正通过2023年区议会条例草案之后，10号在没有泛民主派参选下举行首次区议会选举。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11号指出，今次区议会选举最终投票率仅是 27.54%， 创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历次区议会选举中最低的纪录，代表香港选民对投票兴趣缺乏，觉得参与政治只是徒劳无功。今年6月，时任亚投行全球公关总监的毕加博指控中共渗透亚投行，放贷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锁定是中国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在毕加博提出指控之后，加拿大就暂停参与亚投行的运作。加拿大财政部8号发表声明指出，在最近一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度会议期间，已经向欧洲、英国、德国和瑞典提出这些担忧。 总部设于北京，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手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亦即是亚投行，在2016年启动，旨在对抗西方对世界银行和 IMF 的主导地位。另外，国际信评机构穆迪5号宣布调降中共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美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员工透露，为了避免中国当地办公室遭到中方的突袭搜查，早在调降主权信用评级之前，就建议中国员工最好在家上班，并且建议香港分析师暂时不要前往中国，再度凸显外资在中国经商的风险升高。
总部位于纽约的犹太民权组织反诽谤联盟发布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国内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激增了 337%。 报告称，在10月7号至12月7号期间，该组织共记录了2031宗反犹太主义事件，高过2022年同期的465宗，同比增长了 337%。 平均起来，在过去的61日入面，美国犹太人每日经历近34宗反犹太主义事件，这个是反诽谤联盟自1979年开始追踪反犹太主义事件以来，在两个月内记录到最多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包括40宗人身攻击、337宗故意破坏他人财产、749宗口头或书面骚扰事件，以及905宗发表反犹太主义言论和威胁的集会。报告指，在所有事件中，至少有1411宗事件显然和以哈战争有关，其中400宗发生在大学或学院里面。星期一，菲律宾当局指中共海警船周末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撞击并用水炮骚扰菲律宾补给船只，这个是严重的升级。菲律宾军方首领表示，他本人当时就在其中一艘被围攻的船上。星期日，当菲律宾船只试图为搁浅在仁爱礁的军舰提供补给时，受到中共海警船的袭击。菲律宾政府指责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多次发射水炮，造成其中一艘船的发动机严重损坏，并故意撞击另一艘补给船。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表示，他当时就在其中一艘船上，该船被发射水炮撞击。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一个严重升级行为，菲律宾已经就中共船只在南中国海侵略性的行为向中共提出了外交抗议，并召见了中共驻马尼拉大使。星期一，日经亚洲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预计2024年年初将进行美中军控会谈，并考虑建立美中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机制。这位官员说，发射通报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有对等的义务，必须澄清我们正在做什么。他说，中俄达成了这一类的协议，这个表明他们理解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名官员驳斥了中共的讲法，即美中需先建立信任，再制定具体步骤。他说，美中应先制定发射通知等初步措施，先能够建立信任关系。该官员还表示，美俄之间类似的双边协定将成为美中框架的答本。美俄之间的协议在1988年冷战期间签署，要求双方在计划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等战略导弹时，必须通知对方，表明即将发射的导弹不是偷袭性的核打击。星期一，在欧盟外长峰会讨论中东危机之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呼吁欧盟制定计划制裁哈马斯。欧盟外长讨论的制裁措施包括打击哈马斯的财政，以及对需要为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负责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旅行禁令。法、德、意是欧盟三个最大国家， 三国外交部长在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的信中说，欧盟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组织哈马斯及其支持者，这个非常重要。信中说，这个意味着欧洲更坚定打击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在国际上孤立哈马斯，使它失去合法性。哈马斯绝对不代表巴勒斯坦人。信中还说，欧盟的制裁将会发出强烈的政治讯息，表明欧盟反对哈马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这个礼拜四和礼拜五，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俄乌战争、欧盟长期预算、中东局势等问题。礼拜日，香港举行了首次仅限外国者参与的区议会选举，投票持续到午夜，投票率只是 27.5%， 创下历史新低。很多选民表示拒绝接受这一次被视为不民主的投票。上一次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是在2019年的反送中民主抗议期间，当时的投票率达到创纪录的 71%。 在这次选举中，直选议席被削减了近 80%， 所有候选人都必须接受国家安全背景调查，并获得三个亲政府委员会的提名。有超过 70% 的被提名候选人本身就是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这次选举首次使用了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但是该系统发生了故障，最终改用人工系统。投票时间延长了90分钟，直至午夜。选举委员会表示，延长投票时间和投票率完全无关，现场戒备森严，港府部署了超过12000名警察。根据警方的声明，至少有6人被捕。据传包括反对派团体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陈宝莹在内。今日，美国商务部根据2022年晶片法案宣布了第一笔半导体补贴。英国布尔系统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将获得$3,500万，用于提高 F-35 等战机所用的关键晶片的制造。美国商务部表示，这笔资金将帮助布尔系统子公司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将用于 F-35 战机和商业卫星的晶片的产量增加3倍。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这一补助旨在为加强晶片生产的其余工作定下基调。商务部的首批补贴给了国防承包商而非传统的晶片制造商，显示了该法案对国家安全的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武器系统依赖于先进晶片。雷蒙多说，首批晶片补贴的颁发彰显了晶片计划关乎国家安全。路透社引述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说，新罕布什尔州的项目将使未来晶片的价格降低一半，足以抵消$3,500万的成本。上个礼拜，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签署安全协议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礼拜一指不会和中共就安全问题进行谈判。马拉佩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保持透明，今年他和部长访问北京时没有就安全问题进行会谈。他在悉尼举行的一次资源投资会议上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与中方的合作保留在经济领域，而在安全问题上，他们选择与传统的安全合作伙伴。今年5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并在上个礼拜和澳洲达成了一项安全协议。马拉佩说，该协议的重点是国内安全，包括增加警察人数和加强司法机构。马拉佩还对记者称，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审慎对待中共一带一路资金，不会轻率接受外国贷款。他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鲁莽行事，该国只是投资明显、具有投资回报的基础设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秦刚参与倒闸，全习近平同时处刑十将军。巴布亚新几内亚话未同中国安全对话，将谨慎对待一带一路。美国处分15名飞行员，以调查特谢拉泄密案。俄国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响监狱失踪。刘强东承认经营出问题，京东股价暴跌。男子卖海马浸药酒，2年后方知海马是塑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美国媒体 Political 爆出秦刚离世消息，引发两方面质疑。有评论认为美国媒体报道疑点重重。德国之声12月11号引用香港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近日评论，他提到秦刚已死的报道疑点很多，其中他对间谍案的讲法有保留，原因是秦刚爬到中共国外交部长之位，已经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还有机会升到最高点，要给他提供几大的物质诱因才足以令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颜顺欧大胆猜测认为，如果秦刚确实被刺死，这样他可能涉及最严重的情节。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后，最不可容忍的案一定是密谋推翻习近平的政治阴谋案。秦刚的处理如此严重，可能是卷入了针对习近平的政变阴谋。而政治评论员邓慧文认为，中国难有真正的秘密可言，尤其在涉及高官的死上是保不住密的，认为美国媒体的报道基础存疑。对于此事，时事评论员秦鹏向本台表示，中共黑箱作业，现在外界不同猜测都有可能。他比较认可 Political 讲的秦刚可能已经去世，但是被捉的原因我不太认可那里讲的 是因为向美国出卖了情报。秦鹏认为，从目前来看，秦刚事件更似是外交路线之争，背后是两大国际势力参与。秦刚可能更认可和美国交往，坚持对美国扩大开放的路线，相对远离俄罗斯。而王毅更认可和俄罗斯交往，加强对抗，将战狼那一套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这个导致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加上秦刚上任之后拿低了王毅过去提拔的几个人，赵立坚等，这个令王毅和背后的俄罗斯很紧张，很可能会利用傅晓田事件用计陷害秦刚。而习近平在保党的基础上，其实两种路线都想要，既想要美国的贸易和技术，又想要和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进而替代美国，所以摇摆不定。在秦刚被对手捉住把柄之后，生了个美国私生子，这一点亦会让多疑的他会进一步搞逼公信那一套，导致秦刚死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秦鹏说，是不是直接卷入政变其实不重要，因为对中共独裁者来说，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忠诚，那就是有不臣之心。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嘛。对于中共官员，包括秦刚这种级别的官员来说，可怕的是习近平还经常摇摆不定，经常180度大转弯，所以伴君如伴虎，很危险。另一方面，在最近新闻刊点主持人李牧阳12月9号在节目中表示，根据他获得的爆料，秦刚在天津武警总医院被注射氰化钾死亡，傅晓田被关入了北京监狱。此外，消息人士还提到，和秦刚一同被处死的还有10名中共将官。李牧阳说，接到一位朋友聊天截图，内容显示秦刚可能在7月14号下午被处死了，据称是让秦刚自己选择死法，最终秦刚选择了用药了结，表现的症状是脑梗死亡。截图内容还显示，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中共10名军队将领，目前凡是间谍罪都要处以极刑。消息来源还说，秦刚遭受了中共国安的严刑拷问，甚至用他和傅晓田的私生子作为要挟。有关消息引发外界对中南海内部状况的猜测。加拿大作家盛雪曾对本台表示，在20大之后，中共领导层变得更加封闭，原本还能够传出部分高层信息，现在有一些很大的事情，甚至连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都没有了，足以彰显习近平领导层的高压恐怖政策。而中国问题专家作者张家敦提到，秦刚事件的走向可以反映出中共正处于危机之中，部分原因是整个国家即将崩溃。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11号说，在上个星期和邻国澳洲签署安全协议后，该国没有和中共就安全问题进行会谈，就好像他今年和部长访问北京期间没有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是一样的。马拉佩强调，将和传统的安全合作伙伴一起寻求安全协议，并非中国。中共去年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邻国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个增加了外国对中共发展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担忧。马佩拉说，由于其地理位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全利益和其他太平洋岛国不同，该国希望和澳洲分担责任，协助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同时他承诺会谨慎对待来自中共的一带一路资金，防止出现没有明显投资回报的投资陷阱。澳洲洛伊研究所经济学家达扬特认为，近年来巴布亚新几内亚对中共贷款的态度很冷淡。他向法新社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认识到来自中国的贷款很难保证可持续性。美国空军11号公布声明，宣布对15名飞行员进行纪律处分，以调查飞行员特谢拉所在基地的严重泄密案。空军表示，包括15名军阶由上士到上校的军人已经被解职，并且将会受到非司法行政处罚。今年稍早时候，美国一级飞行员特谢拉 被指控透过流行线上平台 Disco 向一小群人传播高度机密的资料，导致大量美国军方机密情报文件被外界获取。对此，特谢拉拒绝认罪，目前正在等待审判日期。11号的军方调查说，他的情报单位成员上级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范这个问题，其中他的直接上级意识到可疑活动，但是故意没有报告安全问题和事件的全部细节，原因是担心军方上级可能会反应过度。新报告指出，在2022年7月或8月左右，特谢拉被发现在绝密网站上查看情报内容，虽然他的主管已经获悉此事，但是该事件并未被记录下来。2022年9月，一名单位成员发现特谢拉再次查看情报项目，并且看到他在备忘录纸上书写信息。特谢拉被告知需要将其撕碎，但调查人员表示这个成员从未核实他在便利贴上写的内容或注意他是否被撕毁。调查还发现该单位的领导层在检查所有下属人员的行为时不够警惕。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说，每一位飞行员都肩负着保护我们国家机密国防资讯的庄严职责，当有人出于任何原因违反这项神圣信任时，我们将根据美国法律和政策采取行动追究责任人。根据最新声明，受重大泄密问题影响，第102情报联队指挥官肖恩莱利上校受到行政处分，并被解除指挥权，其余有关官员亦受到处分。12月11号，被普京关押的俄国反对派政治领导人纳瓦尼传出在狱中失踪的消息。纳瓦尼的律师表示，他们已经同代理人失去了联系，据信他被关押在莫斯科以东大约150英里的一个流放地，目前下落不明。纳瓦尼的发言人阿尔米许说，目前为止47岁的纳瓦尼已经失踪6日，期间他的律师多次尝试造访两个可能的关押地点 IK6 或者 IK7， 不过律师被告知纳瓦尼并不在两地的任何一处。纳瓦尼拥有俄国和乌克兰的双重血统，作为俄国境内对普京最强力的批评者，纳瓦尼在俄国大选开始的几个月前传出失踪消息。之前由于揭露曝光普京执政污点，纳瓦尼曾经受到俄国安全局的洛维乔克神经毒剂袭击，他被俄国政府用欺诈等罪名判处11年半有期徒刑。在今年8月，在狱中的纳瓦尼又被俄国法院以创建极端主义社区、资助极端活动等罪名增加19年刑期，关押在最高级别的流放地。在俄国政府的判决下，纳瓦尼否认当局的一切指控。纳瓦尼的支持者指出，俄国逮捕和监禁他是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压制他对俄国总统普京的批评。就在纳瓦尼失踪几日前，普京宣布将会在明年3月的俄国选举中再次竞选总统，此举可能会令他至少保留权力到2030年。消息传出后，白宫表示对纳瓦尼失踪的报道深感关切。美国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空军一号上声明说，纳瓦尼应该立即被释放，他由一开始就不应该被监禁，我们将会同驻莫斯科大使馆合作，看看我们还可以查出多少信息。发言人阿尔米许在 X 平台上表示，纳瓦尼最近健康状况不佳，这个令人担忧。上个礼拜纳瓦尼在监房内病立，他感到头晕并且瞓了在地上，看守的工作人员立即跑过去将他扶到床上，并且帮他进行静脉注射。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考虑到他被剥夺了食物，被关在没有通风的惩罚监房入边，而且他的行走时间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看起来好像是饿晕了。按照原先计划，纳瓦尼定在11号透过视像连结出庭，但是俄国监狱当局声称由于监狱电力问题，他无法出席听证会。中国经济持续动荡，电商集团大佬陆续坐不住出面发声。第一财经12月11号报道说，中国电商巨头京东 CEO 刘强东 近日发文道歉，承认自己经营管理不善，希望获得商家信任，强调不会躺平。声明做出之后，京东市值持续下滑。11号当日，京东在纳斯达克缩水 3.21%， 到今年为止，企业股价已经蒸发583亿美元，实现市值腰斩。据悉，在阿里创始人马云出面对外承认错误，叫出阿里会改之后，刘强东9号在公司内部网站回复员工，说出现这么多问题是自己管理不善，他非常自责。他说，无论如何我不会躺平，亦希望大家不会躺平，现在组织庞大，臃肿低效，改变起来确实需要时间。此言一出，外界就有大量猜测，认为京东是要开始裁员了。之前由于京东的市值快速缩水，10月13号，摩根士丹利等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了京东的评级，该公司的市值现在低于电商公司拼多多，而拼多多公司目前和阿里公司市值仅相差80亿元，比得上电商行业老大哥。有阿里员工发出有关推文引发公司热议后，马云以合伙人的身份在公司内网回复，希望大家多提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创新的想法，我更坚持阿里会变，阿里会改。在这个之后，刘强东亦出面发言道歉，但引发巨大市场动荡。有网民在微博讨论说，看来大环境不好，市场需求下滑，竞争更激烈，猜测继中国房地产垮台之后，接下来轮到电商。近日广东肇庆一名男子购买海马自制药酒，花费两年时间饮完，但是在清理药酒药材的时候，竟然发现黑色的海马原来是塑料做的仿制品，觉得哭笑不得。据当事人黄先生表示，当初浸药酒的时候没有发现，为了购买海马，他专门托外省朋友购买，买的时候说一对公母是30几元，但是最后发现这些海马齿都齿不断，用火烧之后发出塑料味道。黄先生说，因为不是经常买，当时无法分辨真假，万幸的是喝了药酒之后觉得身体没有受到影响。消息引发不少热议，有中国网友感慨说，现在市面上什么都是假的，亦有评论说诈骗大国不意外，只能运气好好了，在中国路上随便吃都比这个危险。还有人士认为购买者亦要小心，买的时候价格就不合理，这样的价钱是真才怪。
中共罕见威胁对日台同时开战，钓鱼岛成为作战目标。以色列总理用计离间哈马斯，向黎巴嫩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将访问白宫，波兰美军导弹基地启动，对准俄领土。麦卡锡愿意任川普内阁，川普说不会在纽约出庭了。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台湾大选在即，中共开始不断在台海和南海试水。10号中共军方官员不但公开威胁要对日本和台湾同时开战，还暴露了中共在台海的进攻战略计划。与此同时，中非南海冲突再度升级，美国国务院10号明确对中共发出警告，在对菲律宾挑衅的话，将会立即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的承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昨日12月10号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说，9号有两艘中共海警船进入了尖角诸岛周边领海，这个亦是中共公务船连续两日进入钓鱼岛周边领海，而且其中一艘中国船舰上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日本海上保安厅要求中方船只驶出领海，日方说这个已经是连续128日在尖角诸岛周边发现中共公务船的影子了。 而日本所讲的这个尖角诸岛亦就是中共所讲的钓鱼岛，但中共海警局则在官方微博说是日本学院号渔船和几艘海上保安艇船只非法进入钓鱼岛领海，中共舰艇依法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说，钓鱼岛和它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日方无权说三道四。与此同时，中共军事战狼团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在接受日本共同社独家专访时放话警告，中共军队在冲绳县尖角诸岛问题上不想打仗，但是亦不惧怕开战。他威胁说，如果日本继续挑衅，决不要低估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决心和强大的力量等等中共官方的说辞。何雷仲提到，中日关系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就是台湾问题，他说干涉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仲暗示，如果中共军队武统台湾，咁有可能同时将日本的诸葛列岛作为作战目标。报道说，中共军方官员围绕钓鱼岛讲到台海战争实属罕见，这个意味中共一旦要武力统一台湾，钓鱼岛可能亦会成为攻击的对象。而且战狼团已经向中共军队提出了政策建议，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共未来夺取台湾领土的强烈意愿。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何雷放出的话不寻常。第一，何雷的身份，他曾经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虽然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但很活跃，频频对南海、菲律宾、台海以及中美军事关系发表言论。而中共军事人员过去很少提到对钓鱼岛的这一类战争语言，因为非常敏感。何雷是我至今为止观察第一个公开对日本媒体公开发出威胁的中共军方人士。第二个不寻常，就是他的讲法至少体现了中共军方的一种思维，习近平一直有武力侵台的意图，如果他真是这样做，已经预见到日本会参与入来，日本自己亦反复表明这个态度，所以中共或者有一种珍珠港思维，一旦开战，中日之战不可以避免，不如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何雷的言论得到批准，目的是测试日本的反应。中共近日不断在台海和南海试水，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和中共这两日两度在南海发生冲突，双方互相指责，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船和海上民兵派船骚扰拦阻，多次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枪，其中包括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雷纳的座舰，甚至冲撞菲律宾的补给船舰。而北京方面则指控是菲律宾不顾警告，企图冲撞中方船只，这个亦令到中菲南海冲突严重升级，紧张局势。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Matthew Miller 10号发声明指责中共的行为是干扰菲律宾的合法海上行动，将破坏地区稳定。与此同时，美国第一次明确发出重要警告，中方应遵守仲裁结果，同时停止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并且强调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军队、飞机或公共船只遭受武装攻击，这样美军将立即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0号在 X 平台上表示，中共海警船在菲律宾海域活动公然违反国际法，菲律宾将进一步坚定捍卫南海主权的决心，我们不会被吓到。今日12月11号，菲律宾外交部高级官员表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将在12月15号启程前往东京，出席纪念日本和东协交流开始50周年的特别首脑会议，预计16号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而这次会谈有可能会谈到菲律宾和日本之间举行联合演习的前提，互惠准入协定。上个星期已经有多批哈马斯分子缴械投降， 12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哈马斯分子赶快放下武器投降，而哈马斯前通讯部长曼西在受审时透露，卡桑里 90% 已经被消灭，哈马斯气数已尽。另外，以色列已经向真主党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开始谈判解除真主党武装，否则进攻南黎巴嫩摧毁真主党。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战争仍然持续，不过已经到了开始终结哈马斯的时候。他向哈马斯分子呼吁，过去的几日已经有数十位哈马斯恐怖分子向我军投降，不要再为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卖命了，马上就投降。与此同时，被捕的哈马斯前通讯部长曼西严厉批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瓦尔领导了一群疯子，是他摧毁了加沙地带，将加沙倒退了200年，没有生存的机会了。曼西透过关键的信息，就是加沙地带的平民说，辛瓦尔和他的组织摧毁了加沙，我们必须铲除他们。在加沙地带，他没有看到任何人支持辛瓦尔，没有人喜欢辛瓦尔，有些人日夜祈祷上帝能给加沙人摆脱辛瓦尔。曼西透露，哈马斯取得的成就是杀戮以及摧毁了加沙地带 60% 以上的建筑物、基础设施、街道和公共设施。由于战争，哈马斯下属的军事部门卡桑里受重创，有超过 90%、95% 已经被摧毁，卡桑里已经完蛋了，如果还有残余亦是四零八散。目前以军猛攻加沙南部大城汉尤尼斯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军队投降。由于担心哈马斯炸航，所以以色列都会要求投降者脱去衣物。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表示，以军相信很多高级哈马斯分子藏身在汉尤尼斯，而哈马斯已经开始崩溃，这个是系统瓦解的迹象。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利少将亦证实，好多投降的哈马斯分子承认，其实他们的处境是很困难，但以辛瓦尔为首的领导层还不愿意面对，这个令到不少哈马斯分子对辛瓦尔不满，亦有不少哈马斯分子透露出高层藏身的大概位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目前以色列情报单位认为辛瓦尔仍在汉尤尼斯，或者更准确地说，仍然在地下一条隧道中。以色列用计悬赏$300,000公开来买辛瓦尔的人头。另外，继深入调查网站12月10号的消息，以军初步打败哈马斯之后会回头对付真主党。报道指出，以色列已经向黎巴嫩政府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开始谈判解除真主党武装，否则以色列国防军将发动全面军事行动，进入黎巴嫩南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在共和党以援乌为筹码要求拜登政府对南部的开放边境政策有所收敛时，白宫亦频频出动了。12号泽连斯基亦将到访白宫会见民主党和两党领袖，并同拜登会面商讨美国军援乌克兰的事，而波兰的美军基地将在15号启用。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白宫12月10号表示，拜登已经邀请泽连斯基12号访问白宫，两人将讨论双方的紧急需求。因为近期美国众议院还是没有通过援助乌克兰600多亿的计划。共和党为什么阻挡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很简单，一个是要拜登同时拨款治理美国边境非法移民的问题，第二个是美国人要知道援助乌克兰的钱是怎样用的，第三个是共和党要对俄乌战争的规划，民主党要有个清晰的交代。12月9号在美国访问的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会见了美国国防部监察长斯托奇，他表示乌克兰已经开始和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合作，建立了一个系统来控制和防止涉及美国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目前乌克兰拥有强大的远程精准打击工具，包括 射程超过250公里的巡航导弹，射程超过70公里的海马斯火箭弹、集束炸弹等等，可以轻易摧毁俄军兵力和装备集结地。但是一直缺少能够控制制空权的战斗机，而乌梅罗夫宣布乌克兰将很快接收到 F-16 战斗机，乌克兰已经在为飞机的到来捉紧准备基础设施，这个似乎预示大反攻可能即将开始。另外，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有超过10,000名美军派驻的北约成员国波兰的总理莫拉维兹奇今日11号表示，美方通知波兰从15号起，波兰北部的雷兹科沃导弹防卫将可以启动，而设立这个导弹系统是为了反制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东的威胁。值得关注的是，波兰是一个乌克兰的邻国，而是这一座弹道基地距离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仅仅大约250公里，而美军亦在罗马尼亚部署了类似的系统，并且已经开始运作。这个基地对欧洲的安全应该能够起到关键作用。12月10号已宣布离任的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 CBS 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他支持川普竞选总统。他还表示，若川普再度入主白宫，他愿意在川普的内阁任职。除此之外，川普昨日发帖改变了决定，不会再就纽约欺诈案出庭作证了。据 CBS 的报道，麦卡锡预估川普将成为2024年共和党提名人。他表示自己会支持总统，而如果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他相信川普将赢得连任，而共和党将增加众议院席位并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另外，麦卡锡还提到自己和川普就很多政策进行了合作，彼此亦建立了一种对彼此非常坦诚的关系。所以川普在选内阁成员的时候，如果有工作适合自己的话，自己非常愿意成为川普内阁成员。麦卡锡是川普最早最忠实的盟友之一，不过后来他在领导众议院共和党人士，为了试图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亦曾拒绝支持川普，但之后麦卡锡亦努力地修补两人的关系。面对于想重返白宫但面临多宗起诉的川普来讲，他的回窝之路亦并不平坦。昨日12月10号，川普宣布他不会再在他的纽约民事欺诈案审判中出庭作证了。纽约州最高法院已就总检察长詹洛霞对川普举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审判聆听，整个过程在这个星期将进入最后一周，而川普已经无义务作证。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众所周知，我已经在腐败的纽约州总检察长针对我的审判中非常成功地作了证，基于上述情况及最后一位专家证人对我证词的有利证明，除了能讲明对我的起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猎巫行动和令到企业远离纽约之外，我就没什么好讲了，所以我亦不会再在12月11号作证了。川普的律师基斯 Chris Pierce 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证了，而恩戈隆法官对川普实施了违宪的禁言令，如果川普出庭，他将是在法官下达的禁言令下行事，而禁言令就是禁止川普对法官及其工作人员发表评论。川普的律师哈巴 Alina Haber 早前表示，由于禁言令，他建议川普不要带着禁言令出庭作证。在川普10号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出庭的消息后，法院的一名书记员表示，法院今日将关闭，诉讼程序将在明日12月12号重启。恩戈隆表示，他预计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为此案作出裁决。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